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12月9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呢，局势震惊，发生了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垮台，他本人呢携带家属已经跑到了莫斯科进行庇护。目前呢，叙利亚呢成了一个新的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呢，美国的油价是上升的，因为中东的局势呢不够稳定。同时呢，这个事件也能看出来，川普呢他们的整个的政府还尚未去进行政权交接，他所带来的未来的巨大的对外以及对内的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那今天呢，我会有时间呢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哈，那这个叙利亚的事情啊，对各方的一些利和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一下财经市场。财经市场呢，随着叙利亚的这边的局势大家在关注之外，另外呢，来自于中国今天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他们的新华社已经公布呢，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议，要在接下来呢举行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会议当中呢，去推出真正的这种货币刺激政策，这个被总结为说过去14年以来啊，那一个非常重大的政策。受这个利好消息支撑，今天中概股包括金融指数呢大涨了超过8%以上，同时呢沪指包括港指哈，今天都是大幅度的上涨。压住于中国股市的杠杆的这一部分呢，今天一天哈赚了超过1.3万亿美元。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股市的大的背景方面的一些消息。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方面寄出了一个调查，打压了 NVIDIA 的股价，他说要调查 NVIDIA 的这个垄断。于是呢，今天 NVIDIA 也要动啊，整个股市都会跟着动，所以标普500指数呢续下跌。今天也有一些集团互相收购的这种好消息，那直接呢是有一部分的股票吧，基本上是上涨，但整体来讲，美国的三大股指呢今天全部是走跌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0.54%， 240.59点的走低，报44,401.93。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23.08点，跌幅 0.62%， 收报19,736.69。S&P 500指数下跌了37.42点，跌幅 0.61%， 收报6,052.85。非伴指数也下跌了42.46点，跌幅 0.84%， 收报5,018.84。今天呢，就是标普500指数11个板块当中呢，9个板块都是收跌的。而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知道像标普500呀、纳斯达指数啊，在周五哈全部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主要呢，对指数影响比较大的这个 NVIDIA， 它的股价呢跌了 2.5% 哈，但是即使这样，今年以来它累计仍然上涨了180%哈，那直接呢是快两倍了，1.8倍。虽然 NVIDIA 下走，但几个重大的高科技公司呢，像 Alphabet 苹果、微软哈都是上涨的，像 Meta 跟着跌了 1.64%， 苹果上涨了 1.61%。Alphabet 呢涨了 0.49%， 微软呢也涨了 0.5%， 亚马逊跌了 0.41%， 而费半呢则受 NVIDIA 的这个影响啊，普遍是走低的。高通呢是涨了 0.77%， 应用材料跌了 0.67%，AMD 大跌了 5.57%，NVIDIA 是 2.5%， 美光呢是涨了 1.63%， 台积电也跟着哈下跌了 1.9%。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就是 IPG 集团，他们上涨了 3.6% 啊，它，而这个收购它的呢，鸿蒙集团下跌了 10%， 因为他们两家广告公司达成了一项这个合并的协议哈，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收购合并的大消息。所以今天的像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则是走升的，这个在今天是周一周三的时候呢，美国的 CPI 啊将是去进行新的一个数据了，一个呢是周三的 CPI 报告，一个是周四的 PPI 的这个报告啊，这将是呢在17、18号联储会议之前最后的最重要的美国的经济数据。 在上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呢，保持了一个相当良好的现象啊，包括就业机会啊，就业的岗位呢增多等等。那么这些呢，接下来呢，就是这两个数据呢，将会对股市啊也会带来一个影响。这今天的这个回调呢，也算是一个正常。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像美债收益率啊，它是从周五的4.150啊上升到了4.198。这个呢也是哈，大家也是在等待数据的过程当中，还在呢去推测联储呢到底它是怎么样去进行它的货币政策。美债也挺有意思的，如果说在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股市连创新高哈，是钟情于川普的话，那么美债市场呢就是爱上了贝森特啊，这新的财长。当时我们知道11月5号大选之后的第二天，道琼呢直接蹿上了1500点哈，涨的实在是太凶猛了。然后标普500指数呢在年内哈已经是57次刷新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美债呢则是在川普当选之后呢一度呢是一直在承压，直到呢 Bessent 获得了财长提名之后哈，那开始进行了反转。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参议员已经说了，所有川普的提名人都会得到参议院的任命哈，就都会通过他们的听证。所以呢，这是今天一个对川普政府一个利好的消息。今天的油价哈，因为呢反叛军已经在周末推翻了叙利亚的政府，所以原油期货上涨了 1.7%，WTI 原油每桶现在报68.37块。黄金今天也是上涨的哈，然后比特币呢今天是下跌了，在上周创下了超过10.3万美元一枚的新高之后，跌到了10万美元以下。韩国股市在上周，我们知道因为这个戒严令的风波，导致呢市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韩元贬值，它的韩国的股市的指数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收盘呢下跌了 2.8%。 之前哈，就执政党领袖呢说，陷入困境的总统尹锡悦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但是对他的弹劾呢并没有通过。今天最大的消息就是中国的政治当局，他们承诺要提振国内的需求，稳定房地产和股市，然后呢今天就直接提振所有的这些和中国相关的哈，大宗商品，黄金大宗商品全部都是上涨的，白银全部是上涨的。今天的油价上涨呢也跟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呢是有关系的，但呢预测现在市场预测呢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政策如果真的能够拿出点实质的话，能够短期之内呢提振哈中国的这个经济，这是市场的这种直接的反应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呢实在是 NVIDIA 太重要了，那它呢一动啊整个市场都跟着颠。那就是因为中共寄出了一个反垄断调查，然后呢说这个 NVIDIA 呢NVIDIA 呢因为涉及到收购了以色列的一家公司 Mellanox 这家公司，所以呢他本来之前已经获得了中国市场监管局的批准。批准的条件呢是你收购了之后啊你要避免的歧视中国的公司。结果呢他今天呢又推翻了之前的批准，要重新开展叫做反垄断调查。中国政府呢认为是以70亿美元收购了这家以色列的电脑网络制备商，可能违反了北京的反垄断的规定。那么 NVIDIA 呢对此的反应在今天早上发表了声明，说我们努力在每个地区提供最好的产品，并且呢在我们开展业务的任何地方履行承诺，我们也愿意呢回答监管机构对我们业务提出任何问题。这个背景大家就知道了。其实呢在上周拜登政府呢向中国半导体业借出了3年内哈的第三波的管制的措施。芯片制造设备商北方华创等140家中国的企业被列入了出口的黑名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中共呢不仅呢是对美国寄出了稀有元素，就稀土一类的这种微量元素矿产呢寄出了反制的措施，禁止对美国出口，马上呢又对这个 NVIDIA 哈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反垄断的调查。分析人士呢就认为随着中国继续哈想追赶 AI 的这种进步的 这种愿望，很有可能呢，中共当局会尽其所能的来去减缓美国公司的速度啊。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一个金融公司的执行长，他叫 Green 哈，他今天呢对这个事情发表评论说呀，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监管的问题，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的策略。中国政府正在发出强烈的信号，将毫不犹豫的对川普他们自己可能要对中共寄出的高关税哈进行毫不犹豫的予以反击，而 NVIDIA 呢目标则预示着未来将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些措施哈，就是他其实是对美国或者是现在呢对能够制裁的拿出一些反制的手段给川普政府施加压力。其实NVIDIA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川普从了胜选之后，他并没有是不属于川普行情啊。我们知道他11月5号之后NVIDIA 呢它的涨幅只有1%左右哈，虽然今年呢已经有高达188%的涨幅，大选之后它并不是这个看涨的这个部分哈，不是川普行情。所以呢这个是中共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动作了，那基本上我们也都知道了，它这完全是一个虚假的这种指控了。你要按照你反过来用你同样的中共的这个逻辑，你跑到美国来的话，美国弄出那么多的法律来要不允许美国的这些公司向中国出口，完了结果呢 NVIDIA 也好啊 Synopsys 也好啊，所有的美国的半导体的公司相关的这些公司都要向中国出口，对吧？他要赚钱嘛，为了给中国出口呢，不断的要去改变哈，降低他的芯片的这种等级，绕过美国的制裁。所以呢他这个 NVIDIA 呢其实是违背美国的这个法律，这是真哈，他可没有去违背中国的法律。违背啥呀？他恨不得让你中国政府多拿点钱买多买点的芯片。所以呢这是今天中共呢，你看哈，他可能跟川普政府之间的进行接洽根本没有什么渠道，那么他现在呢展示了他要采取一种强硬的措施进行呢强势的谈判，能达到目的吗？大家觉得他能达到目的吗？现在呢美联储哈目前的到底会不会降息啊等等，目前呢现在大家看到的各方分析啊，美联储降息的这种压注呢开始增加。现在呢像包括摩根史丹利啊等等哈，他们都持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他们的分析师呢在今天的报告当中呢就在说，他们认为呢在1月29号FOMC 的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的市场隐含概率呢是在上升的哈，然后他们建议呢在期货上面呢买入2月的合约，买入联邦基金的合约。摩根史丹利的经济学家预测美联储将在12月和1月分别降息25个基点。那对这件事情呢其实市场呢也是还是心存疑虑的哈，在12月18号这个降息呢，现在 OIS 的是市场呢他们认为会降20个基点，降息的概率目前是达到80%。在上周五非农就业数据公布时的时候呢，降息的压注呢是64%哈。那么也就是说在周五的就业数据让交易员加大了对美联储本月降息的压注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呢最新的这个就业报告啊显示着就业市场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10月和11月每个月都新增了15万个哈就业岗位。所以呢 Fed 呢就在持续于致力于放宽货币政策。包括呢 Fed 官员的这些言论哈就确认了12月份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加上呢现在我们到现在为止科技和消费领域的企业财报都表现了美国经济呢是比较稳健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数据呢进一步提振了市场的情绪。也就是说经济成长、降息、财报三合一这样的稳定呢推动了标普500指数哈在上周一直创下新高，目前呢已经突破了6000点的这样一个大关。那么展望未来的话呢，现在我们看到哈就是多家一些分析师都在呢叫做 Seven Research， 像他们这家的 CEO 啊他们做研究呢就给出了一个非常乐观的展望，到今年年底啊，那这个月已经9号了嘛，叫做有个明确的路径是上涨的。因为他们认为呢 目前哈，投资人会将乐观情绪呢推到极限。目前的22倍的预估的本益比呢，显示市场对政策或经济呢，虽然存在着意外的这种脆弱性，包括呢，其他的不稳定的华盛顿的政策的僵局啊，地缘政治的紧张啊，还有呢，川普新政之下可能出现的关税的威胁呀。但不管怎么样，到今年年底呢，他们仍然认为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哈，那种三合一的效应啊等等，会在今年有一个圣诞行情。然后呢，这些风险呢，即使呢短期之内会出现，那么这家分析机构呢认为对中期的展望持乐观态度，都只要美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增长，继续呢走入降息的通道，企业呢表现也能够稳定，那么任何这中间的波动只能是买入的机会。一些周期性的板块像金融、工业、能源，渴望呢从这些动态当中呢去受益。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未来乐观的这种看法哈。年底呢持续上涨的行情的路径清晰，但是呢要做好准备啊，因为2025年初因为政策可能落空，降息的步伐略微放缓，地缘政治呢可能引发一些波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现在是2024年呢，那2023年、2024年美国股市呢全部是大涨的，那么能不能实现第三年的大幅的上涨呢？广告之后呢咱们再继续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一。今天的美国股指呢普遍是走低的，那其中呢中国对英伟达呢这样的一个制裁，导致了呢整个市场呢受到一家股票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今天呢我们也刚才讲到了，那么一共从2023年到2024年哈，美国的股市已经不断的，光是今年 S&P500 已经创下了51次的这样一个新高。那么到2025年到底怎么样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哈，我觉得它综合的去考虑了所有的因素，我就呢给大家一起呢分享一下好了。它呢就在题目就叫做哈，说美国股票能否连续实现第三年的大幅的上涨？一项令人担忧的长期的展望，就是关于 AI 的智能、人工智能的热潮啊，能否持续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目前华尔街正在讨论股市的能不能在明年再次实现强劲的上涨，尽管呢现在的股市已经显得非常的昂贵。在今年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8%，并且呢很有可能来实现从1998年结束的4年连续增长以来的首次连续两个年度涨幅超过20%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就是23年和24年，前提是22年美股是大跌的。美国一些最大银行的策略师呢，他们预计2025年的回报将较为温和，比如摩根大通、摩根史丹利、高盛，他们预测标普500在明年年底会达到6500点，比周五收的历史新高6090点呢，还有上涨6.7% 的这样的幅度。其他的银行呢则更为乐观，巴克莱最近呢将目标价格提到了6600点，美银和德意志银行分别预计呢会分别来到6666点和7000点。分析师普遍的都认为，川普当选总统，他的支持性的政策将对美股有利，但也有人呢对股市到底能够是否持续上涨呢表示怀疑，他们所担心的因素呢就是高利率、地缘政治动荡、潜在的贸易战，这些都可能会削弱市场上上涨。但是呢许多投资者仍然不愿意宣布这一轮的上涨已经结束了，因为呢这一轮的上涨多次超过了预期。所以呢一位分析师说，我们现在呢有点像是新政府的蜜月期，但是呢美联储将不得不为经济的再加速去负责，尽管实际上经济表现的是相当的不错，但也许呢还会有一些更高的通胀哈。未来几天投资者将继续解读另一轮的通胀数据，看看呢价格压力是否继续缓解， 这份报告将是美联储12月会议前对经济状况的最后几次读述之一，预计联储将在会议上再次降息，因为周五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的健康。2025年投资前景的一个重要的乐观因素是越来越多的股票加入了上涨的行列，交易员开始推高那些在今年上半年落后的与经济敏感的股票，以小型股为主的罗素2000指数接近创下了三年以来的首次历史新高，而11月的涨幅几乎是标普500的两倍。从10月底以来，标普500指数当中已经有220多只股票创下了52周的新高。根据 S&P Dow Jones Index 的这个指数显示，要让标普500今年整体回报要成为负数的话，你就必须抹去标普500中前171只股票的涨幅，包括呢 NVIDIA 和苹果、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就是零吧，对吧？哪有什么因素让它171只股票全部都把今年的涨幅全给抹掉啊？那 NVIDIA 涨了188%，对不对？所以呢，通常啊，一旦出现这种更广泛的股票的上涨呢，都会被交易员视为是股市持续性一直是强劲的一种迹象。因为呢，如果几个板块遇到困难的话呢，市场会不太容易受到这种下跌的影响，涨得太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呢，分析师说呀，他说他不认为广泛的上涨会有什么意外。但是呢，他们是觉得奇怪，说这是为什么这么久才发生哈？因为上半年的时候呢，股市大部分的涨幅是来自那七巨头，什么 Google 啊、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NVIDIA、特斯拉哈，这七家也叫七姐妹，也叫七巨头吧。那这些都被视为安全选股的大型科技公司，在上周法国呀、韩国呀这种政治动荡当中，再一次成为市场的主力。主力啊，不是阻力，是主力上涨的主动的驱动力。Salesforce、Ocata 和 Marvell Technology 他们也发布了呢好于预期的财报之后，科技股呢促进了进一步的上涨。从长期来看，股市的前景远比明年的预测更加的暗淡。高盛呢预计标普500在未来十年年均增长只有3%。而美银呢预计呢年均增长呢只有为平稳或者是1%啊，就是远景哈，比明年大家认为还有个，刚才我说多少 S&P 500还有 6.8% 的上涨，对吧？但是呢更长期的话就涨到头了吧，说白了就涨到头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增长了。所以呢这中间最大的担忧就是人工智能啊，它这个热潮能不能持续。所以呢一些策略师呢就在警告，人工智能啊不太可能像市场涨势所暗示的那样具有变革性，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市场会遭到一个损失，而且可能会超出意料之外的。在12月啊，川普政府的上台可能会使美元呢走强，那么这个呢也会给大型的跨国公司的收益增长呢带来影响。一些投资者呢认为美元最近几周大幅的上涨，这就是因为呢大家是有对高关税的这种预期，所以这就意味着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七大巨头公司之外，其他公司的收益增长对美股能否持续增长就尤其重要。目前呢 FactSet 的调查数据啊 FactSet 的调查数据呢显示，分析师预计啊标普500收益明年将增长约17%，哈，这是非常的乐观的一个数据。但是也有，这是 FactSet 的调查的分析师啊，就是非常的乐观，明年还要涨17%，今年涨了28%啊。那么对此怀疑的呢则认为呢这个涨幅简直是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他们还是认为消费者呢会疲软，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储蓄，我很难看到，他们说很难看到这么高的目标的价格哈，这是反对者认为的。投资者呢则是仍然在这个昂贵的股票市场当中啊去寻找哈其他的有价值的一些股票。所以呢像一些 投资公司像什么Wealth Consulting Group 的首席执行官，他呢已经增持了他们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呢对小型股和其他相对便宜的板块的投资。目前呢，标普500的市盈率是22倍，它过去五年呢平均的市盈率只有20倍哈，现在已经来到了22倍了。那标普500指数呢，它这个里边的信息技术板块哈，包括 NVIDIA 啊、苹果呀、这几个巨头啊，市盈率已经接近30倍了。而相比之下呢，标普小型股600的市盈率大约呢是17倍哈。在上周我给大家讲了这个标普小型股600，但是呢，短期啊，它的这个技术曲线，我们 Max 给解读呢，也是走跌的啊。那这就是呢，走跌嘛，走跌呢，大家认为它会未来有更大的涨幅，他们现在开始在那里边去布局哈。那交易员呢，对美联储在2025年以及以后的降息的幅度和速度也存在着这种分析。你像在上周三，鲍威尔呢就在讲，联储呢并不急于放松政策，所以呢，大家。目前市场还是压住呢，美联储会继续降息，川普的政策呢也将促进经济增长。然后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哈，外界还有一些风险的这种不确定因素。从政治的角度上考虑的话，鲍威尔呢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敢加息哈，他也不太敢加息，因为川普是反对这种高息的。那对于鲍威尔呢来讲，他也不太好做，他要加息的话，川普肯定得抨击他。本来呢，他们现在这个关系也被外界呢不断的解读哈，是问他，鲍威尔，你能不能处理好跟川普的关系？他总说，我可以跟他处理好关系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是现在呢市场还是压住呢，他会缓慢的去降息啊。如果他不降息的话，这都是对市场会带来一个相当大的强劲的影响。所以刚才我提到了，像是法国兴业银行啊，他们都觉得明年啊，标普五百指数会来到6500点到7500点啊，在这个之间去波动啊，等等。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我们也看一下呢，就是中共的这个消息哈。我刚才讲到了他对 NVIDIA 的这个市场调查，哎呀，就是报复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呢，则是真正的对今天市场带来影响的。他是中国的政治局啊，他们开会了，然后呢，传出来的消息哈，就直接呢是说，要推出一个叫做货币政策的一个放松的货币政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哈，这么推到在11之前，他推动了中国股市的这一波上涨，但是之后呢一直没有落地。那么现在呢，它是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政策，而且呢这个时间点呢现在是12月9号。此前呢他们就讲了，他们会在今年的经济政策，如果川普上台的话，会推出14万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但是这个货币政策能不能撬动目前中国经济的这种火车头哈，它能不能把这个经济呢刺激起来？基本上我就没有看到能说到说能刺激起来的，没有，基本上都是说很难，因为现在经济规模呢非常的大，而且呢跟2008年和2010年完全不一样。今天的中国呢是没有信心的哈，这个企业呀等等，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人口红利的这种消失，然后呢包括对外它的出口这一部分已经是受到了。川普上台之后一定会受到遏制和打压。他今天呢对 NVIDIA 的这种处理呢，也和 NVIDIA 现在跑到越南去跟越南呢签订的这种一些合同，一看呢他在越南在进行自己芯片呢等等方面的布局。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中国来讲呢是非常刺激的。那他既针对川普政府，也针对呢这样的一个龙头哈，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呢，这一波的大型的刺激政策推出呢，它直接会造成什么呢？正常是应该造成通货膨胀哈，那钱越来越多会毛，那么它呢两块，60%会进到地方政府。现在地方政府全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现在除了上海，其他全部地方政府全部是赤字的，还有40%呢要进入到房地产。那么这些呢大家就知道了，能刺激吗？他们只是向外界传递了一个讯息，他绝对不会走破产这条路的。那么他就要维持他的政府的运转，维持政府的运转的话，那么他只能是 只能是目前这个状况。政府的功能它就是不断的横征暴敛，那么继续的维持它政府的运转，保持的这个税收，完成上级来的这个政策。我在今天呢看到有一个呢，就是叫做远洋捕捞啊。这个远洋捕捞的被远洋捕捞者呢，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他说呢，他被其他的省市呢，跨省市呢，直接就是捞走了，叫远洋捕捞。然后呢，到他们当地呢，就是严刑伺候，然后直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缴过去，交钱赎人。然后呢，他自己过去的这所有的投资，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呢，他在向海外求援，跟他的朋友啊进行求援。然后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震惊，说你能够2000万呢这种赎身啊，能够被赎身，这已经不是一个，你就可想而知这是很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小企业家了，都能够遭到这样的一个对待，他还怎么能对中国有希望。所以这个呢是我补充了一个案例。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人再敢创业，养肥的猪最后会被杀，导致了呢也就没有信心。那么这也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年轻人躺平了，只有老年人呢去有钱，因为这帮人已经退休了。那么企业呢不再去扩张，那么同时呢他的铁公鸡啊，他的所有的基建的投资都已经到头了啊，那包括他的高铁全部都是赔的，没有钱大家怎么花钱？你发再多的人民币，你只能导致呢人民币的贬值，然后呢经济你也刺激不起来，然后呢你看着中国的这个变相的这种必需品的上涨一定会看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辉煌的2025年。就像上周呢两个中国的经济分析师呢，他们就在讲到这一个周期啊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做好寒冬的准备吧。如果说2024年大家都觉得风紧啊非常吃紧，但很可能呢再回过头来看2024年还算是一个好的时候。所以呢今天的中国的这个政策呢，市场股市是不管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金融指数呢涨超8%。然后呢，从11月29号到上周五的时候呢，交易员合计买入18万份，三倍做多富时中国 ETF 哈，代号是 YINN。上周一天就买入20万份，两倍做多的沪深300 ETF， 代号是 CHAU。本周一呢，买入这两只 ETF 看涨期权的交易的账面浮盈啊1.38亿啊，他如果真的全卖出去的话就是浮盈1.38亿美元。所以本周呢就纳斯达克里边的金融指数呢一度上涨超过10%哈，那基本上最近上杠杆大举压住中国股票的海外投资者基本上都是赚翻的。这是今天反正你有政策，这个市场呢就跟着去兴奋起来了。在上周高盛呢是到了中国，然后呢也弄了这么一波哈，很有意思，我们就再继续观察吧。那么这一波呢他们是怎么又把这个经济的所谓的短期的希望呢去把它吹起来。这次的中国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呢就表示他们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哈，推出这种货币政策，然后呢提升中央赤字空间啊，是借债嘛对吧，然后呢适度宽松啊，这政策在这种调调的之下，他们认为呢这个降准降息啊都可以去可期可待的，这是现在市场对它的期望值。还有呢像这个政治局首次提出叫做稳住楼市股市，又提出来了哈，就像11之前的那样的哈，稳住楼市股市，把稳定股票市场还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所以呢政治局已经为明年的政策呢已经定下来了，这叫做政策性的上涨哈，命令你股市和房市不能再下走了。所以呢市场风险呢有望维持高位啊，这一波看看大家有没有能够赶快赶上这一波的能够逃出来的啊。然后呢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说，这一次中共的政治局史无前例的说提供了2025年对经济的支持性的指导啊，重燃了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激情，咱们就看吧，这个激情很有可能是这一波哈，大家就观察。 好了，那这是我们第二段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哈，那供大家一个参考。今天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科技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我一会儿呢稍稍给大家讲一下。像Google 它的 Willow 的量子芯片啊横空出世，被他们自己说解决了量子计算30年的难题，包括马斯克，包括OpenAI 的奥特曼都对此呢发表了祝贺。我们呢知道一下这个细节的芯片，然后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Google 的这个股票。然后呢今天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纽约保险巨头 CEO 被杀的这个涉案嫌疑人呢已经被捕了，有一些细节呢出来。同时呢我再补充一下对这些保险行业 CEO 纷纷的加码保护自己弄保镖，那么这里边到底是什么原因。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有个数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以前我曾经说过哈，这个消息呢说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在2024年第三季度，哈，余额至少为100万美元的 401k 的账户数量呢跃升到创纪录的54万4000个，因为呢股票啊还有等等哈、啊、这样的一个增加喽。那比2023年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数字是349,000，增加了56%，然后也就意味着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 401k 的百万富翁啊，美国百万富翁的数量呢几乎增加了2倍。还有呢就是 401k 的账户余额同比增长了23%，余额达到了132,300美元。我为什么给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呢？大家知道美国的人口大概是3亿哈，然后你看百万在退休账户当中的百万美元的只有54万4000个，这还是增长了56%，这还是在去年和今年这股市大涨的情况之下。所以美国人真的是很穷的。然后在 401k 的这个账户的余额当中，平均只有是13万2300哈，就是还增长了23%。有意思哈，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呢我在这恭喜哈，在自己的这个 401 账户当中超过100万美金的朋友呢，您已经是3亿中哈，这个人口当中的54.4个啊，这个退休账户54.4万人当中的一个。我知道在湾区硅谷我们这个很多华人朋友这个简直是太小 case 了哈。就是我们大家了解一下你我们自己在美国的这个财富的等级当中哈，占的这个位置。如果你账户上你的 401 账户上超过13万2300的话呢，你都属于这个比较是有钱的哈，都是增长了23%的这一块的。所以呢这部分呢我想华人都能做得非常的漂亮。但是你就知道了大部分的美国人啊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呢， Google 今天推出了一个叫做 Willow 的量子芯片哈。这是他的皮柴哥 CEO 啊 ，Google 的 CEO， 他呢所宣布的，他说呢可以在不到5分钟之内完成了一项标准的计算，而这项顶尖的计算呢，通常别的呢就是别的用现在的这种计算机计算呢，要是10的25万年的这样的25万方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10的次方哈。才能够去计算出来，说这个数字呀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而我们呢在不到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项标准的计算。他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马斯克都哇哦就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哈。然后皮柴哥呢还建议呢马斯克说，你未来的 SpaceX 的星舰呢在太空中里边呢建立一个量子力群。然后呢马斯克说这很有可能发生哈。这是今天的包括这个奥特曼 OpenAI 的 CEO， 那它到底是个啥东西呢？一个他说呀，这是量子计算领域长久以来的一大挑战，通常使用的量子比特越多的话发生的错误就越多，但是呢 Willow 这个量子芯片实现了随着量子比特数量的增加错误率反而指数级的下降。 我就不讲的太详细了哈。所以它这个性能呢，吊打了超级计算机啊。然后 Google 呢，使用了随机电路采样的基准来测试了他们自己 Willow 芯片的性能，然后它就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在5分钟之内呢，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计算。而通常在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上都需要10万亿亿年，那么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物理学当中目前已知的任何的时间的尺度，也超过了宇宙的年龄，然后印证了呢量子计算发生在多个平行宇宙中的观点啊。然后这个呢就有意思了，这个呢挺好玩的，我展开一下啥叫多重平行宇宙啊。喜欢看电视剧的人都知道哈，经常什么穿越了，回到过去了，他跑到未来去了，他就去叫做多个平行宇宙哈。你可能会量子跃迁，然后呢你就回到过去啊，这个跑到未来啊，然后呢假设可以，对，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哈。量子计算这些，他呢讲到的这种平行宇宙呢，所有的这些量子这种跳跃呢，其实是整个宇宙一体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体啊，等等等哈，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件事情呢，Google 的下一个挑战，它这个制造的设备呢，是在 Google 在 Santa Barbara 的最先进的制造工厂生产的哈，就咱们 local 产生的这个芯片，是全球少数的几个以此为目的从零开始建厂的工之一啦。然后系统工程呢，在量子芯片的设计和制造过程当中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芯片的所有的组件，比什么单量子比特、双量子比特门、量子比特复位和读出，都必须同时进行良好的工程设计和集成等等哈。那这个呢，就是它今天呢是显示了一个有用的和超越经典的这样一个计算。高级 AI 呢也将会显著于受益于量子计算的，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对未来呀，包括什么电动汽车的更高的电池的效率呀，加速的聚变呐，新能源的替代品呐，进行对于这么就是量子计算对于就是典型机器没有办法进行训练的数字的训练呢，优化某些学习的框架呀，等等等等哈，还有进行建模啊，都将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呢都需要在这个等待着量子计算级别的这种芯片和这样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系统哈进行解锁吧。总而言之呢，这很有可能啊，这又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性的东西。我不是专业人士，我只能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把专业人士的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好吧。那也没有时间去讲这个纽约杀保险巨头的这个涉案人了。这个人呢，我简单说一下，他是在宾州被抓起来的，现年26岁，他是被控5项罪名，伪造证件、无证持枪和向执法机构出示假证件。今天上午呢，他在宾州的一家麦当劳 Altona 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被员工认出，并且举报给警察。两个警察呢接到警报之后呢，就寻找着他，他戴着一个医用的口罩，地上放了一个包，然后呢他们就让他摘下口罩。起诉书说他们随即就认出了这就是纽约枪击案失踪的男子。警方要求他出示身份证哈，然后呢这个人他拿出了一个叫做Mark Russell Real Mark Russell， 出生日期是1998年7月，新泽西。然后呢当警察问他你是否去过纽约的时候，他陷入了沉默并开始颤抖。然后之后呢更多的警力赶到哈，然后他最后他说出的真实的名字呢叫做 Mungin 他呢是1998年5月出生的哈。然后目前呢他有背包里一个黑色的手枪，一个消音器，都是 3D 打印机打印而成的等等。这个呢主要现在外界分析哈，都是这种United Healthcare 和奥巴马医保啊，它所导致的现在民众对他们这个保险公司以及对奥巴马医保的一个重大的情绪上的愤怒哈。那今天没有时间，改天呢高杰再给大家再去讲这部分的细节。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要看一下今天的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今天先看一下 NVIDIA 呢，今天那跌超2%啊，那中国呢对它进行了所谓反垄断调查，我们看一下技术曲线的走势，
138.81啊，我看一个月内数据它是看跌的，但是我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嗯哼。NVIDIA 哈，现在呢这个回调了 2.55% 的话，目前的这个点是否值得我们逢低买入呢？
整体来说我看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它的趋势，但短期当然就很难，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你是比较长期看的话，它没有什么影响，它还是看涨了。
好，今天的 AMD 呢大跌了5.5%，为什么呢？是因为呢美国银行啊对它进行了一个下调评级的下调，从买入呢变成了一个叫做中性哈、啊，直接呢导致了股价呢下跌了5.57%，也让今天的半导体芯片的承压。我们看一下 AMD。
哎，等一下。
嗯哼。另外呢，今天 TikTok 哈字节跳动，它在12月9号，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法院呢提交了紧急动议，要求美国上诉法院暂停执行美国政府的不卖就禁的法令的裁决，直到呢最高法院审理。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它也导致了 Meta 的股票呢下走了1.64%哈。这件事情呢，它肯定会往最高法院打了，它就拖延时间哈，以拖待变。但最终呢，它拖到川普上台之后，他们寄以希望的共和党里边的一个大佬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这个金主是 TikTok 的一个大股东，所以他现在是以拖待川普的变。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 AMD， 然后看一下 Meta。Max。
OK，AMD 啊。AMD 130.87哦，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我看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是处于跌势。
嗯，
当然如果你讲五年以内它更长期它是看涨了。
嗯，
它的我在最高点来到207啊，大概207，在今年3月的时候，然后它就往回跌了。
我们再看看一下特斯拉啊，特斯拉呢一直在涨哦，因为它有太多利好它的这些消息了。我今天涨了0.15%，其实昨天晚上的夜盘的时候都在涨的。然后特斯拉呢是它自己的这个叫做 CyberCab， 就是那个无人驾驶的那个出租车，有呢分析师去驾驶之后，他觉得特别的amazing， 然后呢他还明年推出一个比现在的这个 3 哈这个更加便宜的车型，不会超过$30,000，这些都是对他非常利好的消息。
嗯，407.36我看他在最高点是407.36啊，他现在是389.79啊，所以整体来说其实他短中长期还是看涨了。当时在407都快3.6，它就往回调了113块，所以现在是往那个方向进发了。
嗯，好，这是特斯拉哈，大家你怎么看哈？大家怎么看？然后今天的Oracle 哈 ，Oracle 今天盘后报了它的业绩不如预期，所以盘后呢 ，Oracle 这个甲骨文的股票呢跌了7.7%，明天开盘。恐怕没有什么消息的话，这个跌势可能会呈现出来。Oracle
我看整体来说短期内不是很明朗啊，在一个月内，但是的数据看，但是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
嗯，
我们看一个月以上啊，半年、一年，它还是看涨了。
嗯，我们再看两家中国的股票哈，因为中国的这个政策又是大家一个预期嘛，一个是阿里巴巴，一个是百度啊。我们先看一下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呢今天是涨了7%啊，百度今天涨幅也超过了7%。
阿里巴巴92.35，我看一周内去看是看涨了，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个月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如果看它最高在近期内啊，它最高是在来到大概117块了，在一年内是去看它，然后它就往回调了。
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再解读百度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下周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